然后我们说这个城墙必然的，你说不为城墙会拱起来，那你定性就错了。量可能不准，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是若干的研究里面正在希望它量更准确，而我们已经有过这个经验了，比如说算这个城墙，有大量的工程我们也算了也测了，哎，测的和算的就不容易对拢啊，就不容易对拢，总呢有些出入，但不要紧，我们控制住一个范围，也就是说最坏你能坏到什么程度，城墙最大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很保守。那么我很这个胆大一点，它大概又是怎么样，那么我控制在这个范围，大不过这么大，小不过这么小，那么大我工程也安全的，小我工程也安全的，那我就这样不准一点没关系，但是定性的绝对不能错，绝不能错，对吧？我们说水从水往低处流，你说水分往高处流，那一定有个外力了，那么自然规律你必须就定性的不会有错，一定要掌握这个分寸，掌握这个分寸。你看这些例子啊，这些例子啊，这些例子都是比较成功的，这高楼啊，高塔呀，还有这个打桩啊，这个是钻井平台啊，钻井石油平台在海里面打桩，这是很多成功的。你看我们一眼看过去全是高楼大厦，那这都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代表一点点毛病没有啊，它总体上是成功的。那么失败的也非常多，失败的也太多了。这是墨西哥的那个一个宫殿，它现在已经沉下去一层楼了。墨西哥这个城它是一个火山灰堆积的，有两百米左右一个厚的火山灰，土比较软，哎，这个是有100多年了，200年了，这样的一个墨西哥宫殿它沉下去了，那沉下去了啊，沉下去了，如果居民的城房子不会开裂，如果是一边沉的多一边少，那房子就开裂。所以我们看到的好多这个建筑物说这个墙有的开裂了，那个地方怎么了，都是因为它不均匀沉降，也不均匀沉降，沉降了2.2米。那么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征兆，就是机构破坏有裂缝啊这些征兆，那就进行处理。这个处理呢可以当成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们把它叫做基础加固或者拓宽，就是可以特梁换柱，这一些建筑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古老建筑有文物价值的，我们往往采取特梁换柱的办法给它换掉，把地基重新加固，把这个特梁换柱换掉，那么维持这个建筑物，或者说迁移，把它搬走，整体迁移，这成功的例子也非常多。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呢，这个很有名啊，很有名。那么它有四五十米高吧，它斜了几米，后来斜了5米几。那伽利略不是在上面做自由落体的吧？后来一来一去的写，那么近代这个技术能够达到了，重新勘察取样，要发现这个土啊，底下土不均匀，那么 现在已经架构过了，架构过了，就是说通过钻孔把沉的这方面就像偏的这个落的地方的土要加强，钻孔筑江，阴的那一边呢就掏土掏的洞，哎，掏掉一点土，那周围再搭一些维护桩，那这样子呢，逐步的让它校正过来，但是好保证那斜台，这个斜台依然保证那斜，只不过不要斜的骨头，不要斜的影响这个结构安全。那么这个已经做了，搞了一年多后也重新开放了嘛，重新开放了。苏州这个虎丘滩也是这样的，偏了两米多三米多，后来呢也是发现这个底子土质不均匀，那么发现这个不均匀沉降，那还请钱，那么也是采取这个打了个制服桩，我们把它这个叫那个桩叫什么，叫做树根桩，细的打的比较密，细桩打的这个周围，那么沉的多的这个地方多打一点要筑江，少这个地方也是陶土啊，陶土就是把土拿掉一点，让它制成少一点，然后可以回去一点，是这样的啊，这样的。你看这个那是变形引起的，这个是直接就是稳定。那加拿大的一个那个谷仓，哎，谷仓，特朗斯康的那个谷仓，它就是盖好了这个仓，当时是这个我们在土地学上都讲过这个例子，它是住在一个卵基上。一个谷仓的一个桶一个桶的装粮食的，那么空的时候它承载力是够的，秋收了粮食呜呜呜就进来了，一下子火点很大，那么就垮了。那么这个土是什么呢？是饱和粘土，它的不排列强度很低，那么离核载突然加上，那就相当于不排水井，那当然垮了。我们在这个就我们近的地方，这个西沙滩围了那个厂业，扬子叫扬子石化还是扬子什么，那炼油厂60米直径的那个20米高，量一个油罐，还打了一些桩了。最后，他应该是逐步加核载，让它固件稳定。好了，最后什么？一下子把油冲了满了，垮了，歪了，就歪掉了，就不能装油了，只能装三分之一的油了，对吧？这样的例子呢，很多很多很多。就低级收稳的例子啊，低级收稳的例子很多。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关心变形稳定，实际上就刚才最早我们提出来的建筑物呢，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呢，有几个原理要掌握，一个是土。就地基基础上部机构的相互作用原理，那么说地基有不均匀变形，假如我们基础组的钢度很大不会弯曲，那么我们是整体弯，上部机构不会开裂。如果说我们地基也不均匀，基础做的很软，那么这一不均匀变形的时候，基础就弯了，弯曲，弯曲本身它也是受力，就可能会裂缝啊。这个一弯曲，上部机构跟着也不均匀变形，上部机构也开裂。那么这个就是相互作用。那我们上部机构钢度很大，这个梁柱度很粗，那么我们放在地基不这个地基要变形，上部机构呢，我有足够大的钢度，不让你不均匀变形，它也限制这个地基的变形，也调整这个应力。那么这个是相互作用原理，相互作用原理。
啊。另外还有一条，就是土水相互都有原理。我们的五行学说上讲土克水，我们常说的水来土挡，我们看了很多成功的都是水来土挡挡住了，是不是都挡着了？我们这个大江大河的地方照样运行啊，水听话的，那个坝把挡住了。但是我们看到有洪水来的，有时候就变成什么溃坝了，决堤了。这个就是什么水物土。我们说五行里有土克水，实际上呢水呢也会物土。五行里说土克水啊，它其实不是一句话，它有一段话，它是有相生相克相物相成相称啊，相称这样的说法。那么实际上我们江河堤防那个水啊听话，但是水照样渗流，我也让你渗流，我又挡住你，不让你发狂，不让你破坏，实际上就是一个和谐。要注意一个和谐。就是工程的一个和谐概念。要希望它水土和谐，土基础结构和谐，工程与环境和谐，和谐。那么这样的主观客观相统一啊，主观客观相统一啊，这些是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说从古到今啊，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程。最早的宫殿长城是吧，那么后来大运河，后来这个宫殿，那么近代的呢，那么高楼大厦地铁隧道，过海的过江的隧道都做好了，这地铁是吧，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一种进步。古时候是凭经验，那么工业革命以后呢，我们有土力学的基本概念了，有土力学的基本概念，形成一定的理论，形成了一定的，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们进行了一些工程，比如说铁路修起来了，对吧，都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还有大型的厂房，有大桥，对吧，这都修起来了，还有大码头，都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都是有一定的土力学啊，和基础工程呢有一定的理论，这个理论这个工业发展相关的，这工程勘探技术啊，实验技术啊，测试技术啊，等等，这个是协调发展的。那么在现代呢，我们说对地基进行地基处理也用得很普遍，就天然地基不够了，我们进行地基处理也用得非常的普遍，它呢可以归纳作为几个类型，排水固基啦，加筋啦，夯实啦，对吧，震动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最新的发展，最新的发展。还有技术方面呢，可以做成补偿基础啦，对吧，等等，你看这个箱基啊，阀基啊，这个很多很多，还有相应的施工基建也出来了，是吧，这都是现代的一些发展的东西，现代发展的东西。护坡，你看这样子的水电单有几百米高的这个护坡，这个边坡不稳，那么进行锚杆支护啊，这些锚杆支护基坑进行维护，我们做了大呀，这个高层建筑好多都是深基坑啊，基坑，但是我们说事故也很多啊，垮的这个基坑的啊，垮的挡住墙的，挂坡的，这个事故也非常多啊，虽然成功的也很多，成功的也很多，对吧，所以我们说水土 有一个关系，土和结构有个关系，这是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原理贯穿到基础工程的一个主线。我不是说了吗，用我通俗的理解，就是说直接跟土接触的打交道的这些工程都归结为基础工程与土相关的。那么与土相关的就是土跟水的关系，土与结构的关系，这是一个原理呢，我们在这个后面讲述中呢掺进去啊，掺进去，那么用这些原理呢进行工程设计，有将有助于将来一些开拓。那这个是失败的，把它这个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叫什么，看起来是技术失败啊，实际上是管理上的这个问题，这个罗道道的问题啊。所以从土基础工程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土的性质、土的基本理论，那么土与结构相互作用、土水结构相互作用，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要贯穿的一个主线、一个主体。其次呢，包括了一些环境问题，对吧？一些材料啊，还有结构上面的东西。我们课程的要求呢，那就是希望呢举一反三，你要照着套。现在这个设计很那个，做盖房子，这个设计院出图纸很快的，因为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地址差不多，你不是也盖这个六层高的这个多层住宅吗？我这个地方和那个差不多，六层的方案图纸一复制，把这个图线的名字改改，就交图纸了。那但这个数是比较相似的，可以类比的，可以啊。那么我们说有特殊情况呢，不好类比呢，你还能抄吗？还能这样复制吗？那你必须注意你的设计原理，那你就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掉，就主观客观求得某种平衡啊，求得某种平衡，希望呢就举一反三。我们呢说主要的书教材是这本，希望再找个两三本看一看，比如这个地方不清楚的，这个地方我还有地方我需要详细了解的，哎，你可以再找一点书看看啊，这一本为主你看啊，教材为主，再找一两本就是配合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考试要改革，以前我们就是都是这个要最后说自由的，我出几个题自由的答，我这次要闭卷考上，闭卷考了，你们这有些人不负责任，忽然那个这个抄袭严重，不要抄袭，你不是那个图啊什么可以复制啦、啊、什么东西，那个学的知识是自己的。我说在学校里学习，现在你们四年级在学校里学习，学知识是一方面，我一直是强调一直呼吁，就是说学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一点知识拿到将来去远远不够的，才多大一点，就是老师不是全部全脑，老师在教给你有很少一点点，你在家吸收又不够，你得到的很少很少。但是我们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把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把一些方法的东西，如果掌握好有长进的话，你自己会学习，那你应付以将来的这个资源环境的这个挑战，你肯定办法也有的是。但是基本的理论你必须在学校里掌握，基本的方法必须掌握，这个是老师教给你的一把钥匙。至于这个的钥匙实际上门都没进来看呢，至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里面多得很呢，你要自己的就给你一把钥匙，在那个里面有很多名堂呢，你去看吧，就老师就起这么个作用。 学会学习最重要啊，要学会学习。然后呢，这些呢就是理论深度不大，但是实践比较强。说我们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要站得高一点，从工程的全局，把工程作为一个系统来理解来学习。